十七章，申命记第十七章，除恶守约，尊道不偏。这个十七章也是讲到几个方面。第一节就是我们怎么献给神，要无残疾无恶病。一个是不能有残疾，也不能有恶病。我想残疾跟恶病有点区别。他说第一节我们看，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神，不可献。其实就代表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些信徒也愿意把自己献上，哎呀残疾又瞎又瘸，是吧？残疾里就是在立位第二十一章讲的最详细，就是说你有什么什么什么残疾你都不能献给神，它也有属灵的意思我们在概要里都提到，是吧？所以不能有残疾缺陷生来的缺陷，或者因为以后又因为某某事故也有些缺陷，你说你不完全怎么献给神你的肢体就不完全，你怎么能够好好的服侍主？我们要做到完全。恶病那就是说有些个现行的东西的，长了瘤子了长了疥了长了癣了，那你这个明明是在传染的，正在什么呀，正在滋生或者正在这个发展，这个病啊还在发展的，这个一定不能够献给神。我想这就恶病了，长瘤子了不是吗？我们在利未记二十二章其实后面一章就正好就讲了瘤子，瘤子得动手术了，这个瘤子你这里面什么毒疮保罗说毒疮瘤子什么就是异端什么毒疮他们就是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败坏很多人的信心就是毒疮，这样能献给什么你这些个残疾恶病不能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残疾恶病是神憎恶的，所以应该是什么呀？去自洁，应该谦卑，应该痛悔，求我们到纯全的地步。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七节是第二段二到七，敬拜别神必被致死。这里讲的别神就包括日头、月亮、天上的万象，都提到因为神跟人已经立了约。借着摩西已经立了约，立约的第一条就是不可什么，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神，第二条不可以拜偶像铸造偶像。所以这里我们看第二节，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无论是男是女，这不管一看老少男女都会拜偶像的不管你是谁，你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叫行的？违背神的约，神的约就是神的话，就是十条诫嘛。那你违背了，去侍奉敬拜别神，你不管是什么神，是哪国家的神，是远的是近的，是吧？而且呢，拜日头，有些国家就拜日头圣经也讲到，拜月亮，日头月亮代表属灵人哇，他了不起了不起，好光亮是神给他的恩赐，是吧？拜日头拜月亮，或者他生命特别好，也会拜他，他行为特别好，他某种特点，很光亮天上的像就是星辰日月星辰是主不曾吩咐的，是没有让你拜见，为什么？因为是受造的，对不对？他再好，他再属灵，他再光亮，他是受造的，他不配让你来敬拜，对不对？但以色列人后来怎么样？你看神说怎么样？把他们尸首都给他抛出来在什么呀？在日月星辰的面前，让他被整个的暴露，受到多么大的羞辱！一个人死了以后，把他们又刨出来，又把他暴尸，这是很羞辱的解释。就因为你拜偶像了，你拜天上的万象了，因为你是不是有这么一张圣经了？主不曾吩咐，有人告诉你，那你要先调查一下，你别随便安上。这个人就是拜偶像，你要了解，你看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如果实在是真的，确有这件事情，准有这可憎恶的事，那你就要怎么？在以色列中发生，你就要把它致死，把它解决，这就是对付的一个方法。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人，不管是男人是女人，拉到城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而且凭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我们常常两三个人，最近我发现这就业里常常是三个人。那保罗书信里讲的两三个人，是不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控告长老的案件？ 所以不但是两个人的，而且是两三个人的，啊，两个人以上，是吧？如果你这个见证随便扣在人家头上，那是不可以的，是不是？哎，你要有两三个人的见证，啊，在提摩太前书啊第五章讲的，啊，控告长老的案子，成子非有两三个见证才行，但在这里的就是三个人，三个人以上，是吧？哦，两三个人，是吧？将来当事人要致死他，就是不可以一个人说算数，见证人不能一个人，是吧？要当致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为什么？你亲眼看见了吗？你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要下手将他致死，这样把那恶从你中间出，意思是什么？警戒别人，如果这个你不致死，这个你不对付不造就，那么大家都这样传染病，大家都拜偶像，一个拜两个拜，当时全体都拜，啊，那么怎么他们现在就去梵蒂冈朝圣，实际就是拜偶像。哎呀，这一生如果能够稳一下教皇的脚，那简直荣幸的要命，是吧？还有取圣水，到麦加，到圣地，这不就是很多人被践踏而死啊？大家都挤在一起，啊，你说，而且我在火车站，在飞机场，这个门口也看见，他们一大瓶的圣水都运过来呀，哇，简直不得了，是圣地拿来的，你说那有什么用？拜偶像啊，神憎恶，要制止，啊，见证人要先下手，就像非常对付强，这就是把恶从你们中间出来，所以每一小段里都是恶要除掉，啊，恶要除掉啊，拜偶像也是一方面，啊，神咒，这是到第七节为止，第八节到十三节，当庭审判官的判断，就是你有诉讼的事，或者流血的事，不管什么事，啊，两方啊都没方法得到一个判断，那你要去见当时的审判官或者祭司，因为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判语就是神的话，是不是神的话嘛？神的判断，但只是你不听，你擅自不听，擅敢行事，就是还是照旧，我行我素，你还是不听，那么这样人也要把他指示的，就是这一段，啊，所以讼是难断，需请示，你要请示，但你回来肯定要听，你要照着去做，啊，你不去做，那你就叫做擅敢行事。十三节，你看看擅敢行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你常常又起了争讼的事，婚姻流血、婚姻争执、婚姻殴打，是你难断的案子，多难断！你要带到神的面前，啊，审判官是代表神嘛，是吧？经常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其实审判官本身就是利未人，啊，就在大卫的时代也是这样设立的。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你既然求问了，那你得听，是吧？你还不听，那就不对了，是吧？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这样听，既然问了，你谨守遵行。我们常常问了还是不听，白问，是不是？让你这样做，你还不这样做？要按他们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那这就是最要紧的，要去行。他们说只是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其实就是还是不听神的话呢，他们是代表神，把这个话告诉你怎么判断，你偏左偏右，加加减减你还是不听，若有人上敢不听，你看十三节十二节都提到上敢不听，这胆子大，就是不听，自己另外一套，不听什么，那是你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者不听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你看多么严厉，这样便将的恶从以色列中除掉，所以以色列中不能有这些恶，要除恶怎么除？不听神的话，擅改行事就要除掉，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擅改行事了，所以我们要惧怕，要战惊啊，就不再擅改行事了。这又是一段，好，最后一段大家看十四节到末了到二十节，求立王之力，怎么求立王？就求立王的要求，求立王之力啊。十四节开始，我们看一下这里，这一段讲的也 是那么清楚。也就拿这种来什么来对比犹大家、以色列家每一个王，你看看合不合标准？是你既然求立了王了，那你应该怎么做？就对做王的要求，一个是选择的一个方面，你怎么选择这个王啊？立什么样的人为王？底下呢又讲了对王的要求，你怎么做王？啊，所以对照起来简直都不合格嘛，不合格。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你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这不是撒母耳上第八章吗？像四围的列国一样，其实这个求立王本身就是许可的。扫罗做王是神拣选的，是许可的王，就神的时候不到嘛，神要拣选大卫的国度，结果他们这么早自己来求，为什么效法列邦外国周围的国家那么多神迹、有军队有王治理我们？所以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立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啊，这就是四十五两节，求立王啊，不能够这个按照自己的意思啊，要什么呀？神拣选的，而且要是自己的弟兄。第十六节就是对王的要求了，三个不可啊，三个不可为自己，每一条都是为自己，所以肯定做王了要破私心呐、不能有自己啊。我们常常就是这个自己最难的、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自己。你对付死透了自己，你就不去求这三多，对不对？这就不可为自己求三多。哪三多？我们看啊，十六节开始，为自己加添马匹啊，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啊。这就是靠势力。为什么加添呢？就你已经够了，你还要哎呦，效法列邦啊，多买点马，多买点车，靠车靠马就不靠神，这是靠势力的意思。人总喜欢我这是这个国家强盛啊，我的实力强啊，就靠这些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靠实力，不靠才能，乃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你不是靠实力，应该靠圣灵，你里面圣灵要多一点就好了，而不是靠马啊，靠马匹，靠车辆。埃及的马最好嘛，你等于回到埃及了，重新靠世界的权势。像以色列不是吗？一北面是亚述，南面是埃及，不是求亚述就是求埃及，这就是靠实力，靠实力，没有真的靠实力啊。这是第一个不可。十七节，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多立意思说，在那个情况之下是允许做王有一些妃嫔，有一点妃嫔还不知足吧？啊，情欲作怪呀，这不知足啊，还要多立妃嫔。以后所罗门不就是？其实所罗门以后耶律不安也什么亚比亚一个个都不少，是吧？妃嫔都不少啊，多的不得了啊。基甸也是这样，后来你看他退下来以后多少个，是不是生了多少个儿子，多少个女儿啊？多立妃嫔恐怕得心偏邪啊，所以多立妃嫔什么呢？心偏邪，情欲像欲火攻心的，没个知足，没个满足，是吧？连大卫都犯的，都在这个上跌倒。你一个就行了嘛，啊，你还不够啊，还要又来一个88去迎他们之妻，是吧？心偏邪呀、恐怕心偏邪，啊，这个所以不可这样，啊，所以不可什么多立妃嫔，那就是情欲不能得胜了，然后我们要追求主的爱多，是吧？第三，不可为自己，又是为自己，为自己呢？为自己多积金银。所罗门时代啊，银器都是跟什么呀、跟石头这么多。是吧？所有的器皿都是银子的，金子也是多的不得了，每年还要搞666，还要去制造船只啊，要去这里弄那里弄啊，你看看这所罗门没个够，是吧？多积金银，什么比金银更宝贝？主的话比金银更宝贝。诗篇119篇，还有诗篇第19篇，你的话多宝贵啊，是吧？胜过千万的金银啊，比金子还宝贝啊。比极多的比蜜甘甜的，比极多的金子更宝贵，主的话。所以不要求这三多，求什么马匹多，靠势力啊，还有什么呀？求妃嫔多啊，就心偏邪，情欲作怪似的。还有求什么？求精灵多。那我们今天应该求什么？靠圣灵，让我们里面圣灵多，让我们里面什么主的爱多，让我们主的道多，因为主的道比精灵更宝贵啊。所以以后很多网都跌在这方面。 所以我们今天名利欲交财色呀，我们一上山，我们很年轻的就听长辈讲，名利欲交财色是工人的致命伤，真是致命伤。追求名，追求利，追求什么？追求这个欲，就是情欲。第十八届以后，你登了国位以后，你该如何？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把祭司立位面前那本律法书，就是旧约，这个要什么？要抄一本，这是自己抄是最好了，要把它抄了一本，然后呢，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这个他的意思是天天读的意思，每天都在读，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其实敬畏神是操练的，敬畏神是学习的，是吧？没有主的话，我们学什么？是的，主的话是这样，抄录一本，存在你那里，存在主的，存在我们的心里，天天诵读，好什么？天天对照，天天让我们要深挖自己，好学习敬畏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所以这就是很简单，没有别的要求。对百姓是如此，对君王更是如此啊！你做王，你更要谨守遵行每个条例，每一句话，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就离了近你啊！所以不少王啊，都是跌在这方面。约西亚这么好，最后也是他不听嘛，法老一个的话，我去听干嘛？结果上了刺车，结果被箭射死啊！心高气傲嘛，其他更有啊，乌西亚王啊，嘛亚玛谢王、亚哈斯王。都是心高气傲，结果偏左偏右，离了近你。亚撒这么好，最后也不好了，36年以后就不好了，是吧？以后就虐待先知啊，就是这个欺负百姓啊，不听神的话，是吧？心高气傲，偏左偏右，就是律法是没有抄一本，没有平生诵读。所以平生诵读不是说我这一阵子很好，我每天都要跟子孙，每天读的话在我里面，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的国位上年长日久啊！所以就怎么能保守的意思啊？所以这章后面一段完全讲怎么做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要做王吗？与基督一同做王啊！我们要有做王的生命啊！我们现在做王什么？是牧养以色列百姓啊，就是说带头人呐、是不是？大卫有什么身上的离开群羊去牧养神的百姓，是不是？所以怎么牧养？要有主的道在我们里面啊，要谨守遵行，不要求三多，千万别天天圣灵充满啊，天天主的爱充满啊，天天主的道充满，求这三多啊，那你就丰富，而且能够在神给你的国位上啊，在神给你的职分上那个年长日久，不去跌倒，也告诉我们就蒙保守的秘诀吧，就是这样，就是主的话。你把主的话看的是比什么要紧，每天都在诵啊，学习敬畏神，每天千千遍遍做小学生学，谨守遵行，就不去心高气傲啊，人太容易心高气傲，是吧？偏左偏右啊，偏左偏右什么意思？就是随自己的利益啊，随自己的，随着环境啊，这个受环境的影响，也随自己个人的私心，以至于不是偏左就偏右，不是加就是减，在主的话上没有什么，没有不偏左右的谨守遵行，不加不减的来完全来守住主的，实在是不容易的，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守住他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